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记载，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这些国家的领袖，他们不远千里从犹太的京城耶路撒冷来到加百农，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想来找耶稣的把柄，但是他们找不到，唯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门徒没有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但是主耶稣就指责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洗净了外表，但是内心却是污秽的，因为他们内心没有重生，没有来到神面前。因着跟这些国家领袖的冲突越来越厉害，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外邦地。主耶稣在7章24节记载，从那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是在离加百农30到40里以外的地方。在这里主耶稣医好了一个迦南的妇人，她被鬼附的女儿，而且也暗示将来神的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这一段故事里面有一句话，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底下也吃儿子们的碎渣儿。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主耶稣来对迦南妇人解释，他来到这里，来到地上主要的服事是给犹太人，比喻做儿女，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里的狗不是犹太人所侮辱外邦人所用的那个狗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在这里和马太福音同一个故事里面。这是讲到爱犬，小犬是养在家里面家庭的一份子。耶稣的意思比喻说，先把救恩给犹太人，后才给外邦人。但是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很大，他说，主啊，不错，就是家里面的爱犬也是你家里的一份子。所以耶稣就看见他的信心，我们看见这位迦南妇人得到了主耶稣的奖赏。主耶稣离开了推罗西顿的境界，然后又到了底加伯利，在加利利海的右边东边。底加伯利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底加希腊字就是十个，伯利就是城市，这是指的外邦人的十个城市。在那里主耶稣又广施他的怜悯，特别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外邦人。我们注意在32节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用他的手领他到外邦去，而且怜悯他，用双指探他的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头。因为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他听不到耶稣跟他讲的话，所以耶稣用这个动作来告诉他，他要使他得到痊愈。在8章里面，主耶稣继续在加利利的海的东边，也就是底加伯利，用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人。这些都是外邦人，他们渴慕主耶稣的话，也得到主给他们生活的需要。在8章10节记载，主耶稣离开了底加伯利，又坐船回到了加利利的地方，在那里再一次受到国家领袖他们来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要试探他。于是耶稣离开他们，带着门徒再坐船到对岸去。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主耶稣又从伯赛大带着门徒 往该撒利亚腓立比去，记载在8章27节到29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这里，主耶稣主要的是要借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让门徒认识他的身份。所以当耶稣问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蒙到启示，立刻的承认他就是基督，那位受膏者弥赛亚。从此耶稣就开始明白教训门徒，他要受苦，被弃绝，被害，第三天以后复活。从这里开始，马可就记载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受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的第四大段，神仆的训练，记在第9章到第10章。主耶稣深深知道他被国家领袖弃绝的后果就是上十字架，在8章31节。他也知道自己要在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才能建立国度，所以在他回来以前，他必须要给门徒一些好的训练，让他们能够独立出去传道，只等到他回来。所以从此主耶稣就专一的训练门徒，好叫他们继承传福音的志向。马可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用了10大点来如何训练那些跟从他的门徒。神仆的训练一共有10大点。第一，就是变化形象。当主耶稣为了让门徒能够有信心知道神的国一定来临，所以他在9章1到13节就显出神国的荣美，让彼得、雅各、约翰代表众门徒看见神国的降临，加强他们的信心。第二个训练是医治鬼妇的孩子，医治哑巴鬼妇的孩子。在这个故事里面，第9章的19节，耶稣也责备一个不信的世代。第三，在9章的30节到32节，主耶稣第二次的预言他要受害。9章31节说，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第四个训练就是在9章33到37节，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他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学习谦卑。第五个训练是记载在9章的38到50节，在那里有一个奉主名赶鬼的事情。主耶稣借着这个教导门徒，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不要骄傲，并且指出说，是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忍在海里。这是指出那些法利赛人绊倒人来信耶稣。第六个训练是主耶稣讲到休妻的事，第10章1到12节，讲到神的子民不可以随便的休妻。第七个训练是讲到进天国，在第10章13节到11节，积极方面要进天国的人就要像小孩子一样能够单纯的。然后也指出一个少年官，他为了贪爱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来跟从主，失去进天国的机会。在10章32节到34节，主耶稣第三次的预告他要受害。然后在这是第八次的训练。第九个训练在10章35到45节，主耶稣继续的来讲在神国度里面的伟大乃是服侍人的。同时在10章45节，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10个训练在10章的46到52节， 记载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前，在耶利哥医治好了一个瞎子，再一次证明这位神的仆人弥赛亚的全能。神的仆人训练好门徒以后，就进入耶路撒冷。这也进到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五段，神仆的受苦，11章到第15章。马可福音的五分之二都是在描述受难周的事件，这是马可福音的明显的重点，因为马可强调耶稣的代死，这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正如这本书的要节所说的，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这一个受难周的一周里面，在礼拜天他骑驴进京，记载在11章的1节到11节。这是主耶稣神的仆人最后一次也是公开性的把自己呈现给自己的国民，他就是这位神的弥赛亚王。在礼拜一，主耶稣有两个行动，第一是咒诅无花果，在11章的12节到14节，还有洁净圣殿，11章15节到19节。咒诅无花果的事件就比喻出以色列国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有树无果。耶稣咒诅无花果的事件跟洁净圣殿是同一天。在11章13节那里说，既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么为何耶稣要咒诅它呢？那个不是一个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但是耶稣竟然咒诅那个树，使它不能够结果，那个树就立刻枯干了。原来无花果树每一年在3月到4月之间是先结果再长叶子的，这个果子是一种嫩果，它的名字叫 Tagish， 它的出现是在6周以后，然后才是大丰收的时间。但是现在耶稣看见无花果树的叶子已经茂盛，那个树应该有嫩果的出现，但是却没有结，令耶稣极度的失望。于是他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向他发出一个咒诅性的审判，于是树就立刻枯干了。耶稣进到圣殿，洁净圣殿，再一次彰显他是弥赛亚的全能。在礼拜二，主耶稣带着门徒再一次进耶路撒冷。根据20节所记，门徒在第二天才发现树已经枯干了，他们就问耶稣那个无花果树受咒诅的意义。耶稣的解释是指出那个枯干的树就表示说没有信心就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只有审判。他以无花果树来象征以色列国，因为这个国家只有叶子没有果实，它的用处是没有的。耶稣接着就向门徒来讲述信心的力量，如果他们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也必能够行弥赛亚的神迹，像耶稣所刚行过的一样。而且真正的信心能够移去一切的障碍。这里讲到移山投海，这个是犹太人的俗语，表示很大的困难，所以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是可以解决极大的困难。在11章的27节到37节就一连串的记载了主耶稣礼拜二与国家的领袖辩论的事情，他与祭司与文士争辩，他们否认主耶稣有弥赛亚的权柄。然后在12章的1节到12节，主耶稣讲了凶恶原户的比喻，表示他们弃绝神的仆人，并且在与法利赛人希律争辩有关纳税给该杀的事情，也看出他们有意的想来陷害耶稣，并且与撒都该人争辩谈论复活的事，与文士争辩谈论最大的律法。接着在12章的35节到44节， 主耶稣教训门徒要防备文士，防备文士的假冒为善，也斥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这一段的记载也跟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欺惑是同样的。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在13章宣告了橄榄山的预言，其中包括讲到主再来前的预言，主再来时的情形，还有主再来的劝勉，要门徒警醒等候。14章开始就记载着国家的领袖要计谋害这位神的仆人。这位神的仆人在伯大尼的家庭里面受到接待的温暖。接着记载主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的计谋。在礼拜四，14章的12节到26节记载，在礼拜四的晚上，主耶稣设立了最后的晚餐，并且接着记载主耶稣如何的在山园里祈祷，顺服主人的旨意，然后被人出卖。在被卖的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包括本书的作者马可也一同的离弃了他。14章53节一直到72节都记载着主耶稣全晚受到审判，但是完全没有找到他有任何的罪。在礼拜五，也就是15章的1节到15节，他们最后把耶稣定罪，他们宁愿要释放罪人巴拉巴也不要义人。在15章16节到41节，主耶稣被弃绝，被钉十字架，甚至于连主耶稣的主也都离弃了他。在15章34节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安息在主怀里，放在坟里，记载在15章42节一直到47节。礼拜六，主耶稣也在坟里安息在主怀。到了礼拜天，16章19节记载，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感谢神，神的仆人复活了。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五段，神仆的复活，记载在16章。神的仆人主耶稣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8节，他完成了主人的心意，主人定义要把他鞭伤，使他成为人的赎罪祭，使人得到医治，并且也使人因为认识神的义仆得称为义。主耶稣实在无愧是神的仆人，因他的顺服，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正如腓立比书2章9节到11节所记载。在16章马可记载神仆的复活，首先神仆复活的消息是给了三个爱他的妇女，也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但是他们因为过度的害怕，并没有把这个复活的消息传开。接着主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虽然三位妇女首先听到主耶稣复活的消息，然而莫大拉的玛利亚却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妇女。主耶稣复活40天里面，圣经记载一共向门徒们显现了10次。首先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9到11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第二是向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撒罗米等的妇女，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9节到10节。第三向彼得显现，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 34节，然后再跟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记载在马可16:12-13以及路加24:13-35。第五次是向十个使徒显现，记载在路加24:36-43以及约翰20:19-25。第七次是向多马等的11个使徒显现，约翰福音20:27。第七次向加利利海边的七个门徒，记载在约翰21:1-23。第八，向11个使徒以及500个门徒做大使命的宣告，记载在马太福音28:17。第九次是向主的弟弟雅各显现，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7。第十次是在橄榄山上向众使徒显现，记载在马可16:14-20，路加24:44，使徒1:9，以及哥林多前书15:7。在16:15-20是最后神仆的托付，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显现，记载在16:9-14，并且呢，他也给门徒们有一个最后的托付，这就是教会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所给门徒们的，在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都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8:19-20，路加福音24:44-49，约翰福音20:21-23，还有使徒行传1:8，以及这里马可福音16:14-18。马可福音是一本记载仆人的传记，马可福音所描述的这位神的仆人主耶稣是一位极其勤劳忙碌的，而且是祷告的仆人，无论在陆地在海洋或旷野，他都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当人弃绝他的时候，他却没有灰心丧志，为了忠心至死，他背起十字架，不求自己的益处，只讨主人的欢喜。这一位有权柄的仆人，受人爱戴的仆人，贯彻事工的仆人，他不管受到轻视或者是遭受到误会，他都继续的工作，并且付出最高的代价来为人牺牲。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有没有像他一样有这样仆人的心态来为人来对人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接触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像主一样借着传福音来满足人的需要，来服侍他们？但愿我们这些愿意来跟随主侍奉主的仆人能够像我们的主做仆人一样。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